去叫醒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10月3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传讲的信息去叫醒耶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301，历时1小时48分钟。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主，我相信。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当我们现在低头时，我想知道在这里的聚会中，地下室里，我楼上，不管在哪里，在神的同在中，今晚是否有人有特别的需要向神知道的，现在你可以向他举手。那记住，你正在想的，只要相信基督就站在你面前。天父，我们举着手站在这里，正如弟兄所说的，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投降的标记。我们作为一块从地里而出的泥土向你投降。神呢，我们祈求你今晚用你的灵和生命来充满我们，主啊，请应允每个要求，你知道所有的要求，你知道我们的手背后的请求，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所要的，如果我们得到了，那会怎么做。主啊，我祈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想还有心思，如果我们得着了我们所求的，是为了你的尊荣，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晚回到主的家里真好。那我可能觉得有点堵得慌。那从纽约开始，撒旦就一直想把重感冒塞给我，每次他把感冒塞给我，我都还给他，他又塞给我，我又再还给他。假如说我们就为这个起了争论，那我知道过不久主就会介入支持我的。我祈求今晚主应允你们所有的要求。那我们把今晚用作医治聚会。那我猜你们许多人以为，那我这样穿越全国通常都是，那我一宣布说要举行一场聚会，人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医治聚会，瞧。但是这个事工拥有比神的医治更多的东西。瞧，今晚据我所知，病得最严重的身体就是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它需要属灵的医治。我知道唯一能医治的乳香就是这道。我们想靠着福音大能的力量还有维他命使之能够站立起来，正是这个生病的身体。这是为什么我用这么多的时间努力借着道来兼顾教会。那我知道要代替传道人，有学问的传道人，我是个差劲的替补。但我的确相信这点，不是藐视有学问的事工。那我希望我有学问，我不是在用这种的说法支持我的无知。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只是我们在知识上知道如何把神的话能够拼得天衣无缝，而是神。我们需要神。瞧，那他不总是借着得体的言辞而来的，他借着一颗奉献的心而来，那是一颗奉献给神遵行神旨意的心。那你必须先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才能遵行旨意，找出你来这里的目的。那不只是我总是认为教会不是漫无目的的，耶稣绝不是漫无目的的来到地上的，他绝不是漫无目的而死的，他为了一个目的而来，那个目的就是要应验神的命令。 使他能赎买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的教会来归自己。那教会是一个预定的教会，耶稣来救赎记在那册子上的每一个名字。当最后的名字被赎了，册子就合上了。那他不愿一人失丧，但是他的预知让他知道谁会失丧，因此他可以预定。那然后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册子上，当救赎的书卷合上，那被七印封起来，这是由神奥秘的能力来完成的。那有一天当救赎的书卷完成时，羔羊拿了书卷，当最后的名字从那册子上被叫到时，羔羊就上前来取走他所救赎的，那就是他的教会。我相信那个时间很近了。那我这么做很难。其中一件事就是努力保持我的记录清白。那许多时候人们登了广告，那说我要去那里，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成了虚假的广告。撒旦能攻击我的招数都使上了。但那天有人来说我想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去吗？我只想知道。瞧，那最近在纽约登了我的广告，然而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基督徒商人告诉那人说我在那期间会在那里，已经告诉他说那没问题。那是在十月他们的大会举行的时候，我跟这个人讲了我十一月会在那里，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会在纽约，我会在他们的大会上讲道。那如果大会是在那个时候的话，他说那正是大会举行的时候。但他说十月，你瞧那件小事，那这人在纽约还没有跟我们询问商量，就在整个州来登广告，那说我会去到那里。那几个星期前有一则通知登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有我的名字签在上面，是影印本，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进食了30天，我一生进食最长的时候是3天。那这人我一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他说我跟他一起进食后就走了，说我要在某天到那里去，那告诉我在孟菲斯附近的所有的朋友要去那里参加这场聚会。我从未听过的地方，一生从未认识这个人，对这事一无所知，虚假仿造的签字，我甚至不签名。我想没有谁能模仿我的签名，因为我签完之后自己都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实在是一件糟糕的事。我看不出那谁想要那么做。那不久前我在一家银行，我们什么都得记录一下，因为这样我们的账目就可以算得很清楚了，一张一副支票是最好的收据了。那我们从结婚起就是那么做的。那所以银行的人说，我相信没有谁能够仿造那种签名，波兰先生。我说希望你知道，他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那所以那些事儿把事情搞得复杂了，什么以为你在说谎，而我对要去那里却一无所知。那因此我们不公布任何的东西，那我努力保持我的时工，使我能去主召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那除了神，我对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只要持守神。我在教会的目的就是竭力除掉这些美国人身上的那个的想法，即你必须按手在他们身上。瞧，你那么做时好像你是那他们说某某某弟兄来给我按手了。那只要让耶稣给你按手，只要让你的信心升起来触摸他。但是现在我做了大约16年，我在这世上完全失败了，只要因为有太多的人想要以别的方式来相信了。那所以我们就满足人们，就这么做给他们按手。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那知道他在这里，那全会众同时都在祷告时，你还需要什么呢？将来才是主的能力降临的时候，就是当道被显明的时候。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当道被传讲时它是真理，神就证明他的同在，那事情就会成就。那明天早上是今晚，对不起，那今晚我只有一个短的题目，因为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但明天早上那我想我要有主日学课程，对吗？都是在这个礼堂里。那我已经有了一个我想讲的题目，若主愿意 如果他允许我的话，那我必须那样说，行。那我想，那如果你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日学，那如果你有自己的主日学，就去你的主日学。那想要听这信息，那他们有磁带，那所以我心里有些想讲的东西，那或许对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明白这样传福音的原因，那我竭力的传讲他和相信他的方式，讲的正是神行事的原因。福音的奥秘从创世以来就隐藏了，但在这末日应该揭示出来。所以若主愿意，那我想讲一讲那点。接着明天晚上是结束的聚会，那若是可能的话，我们想要你来参加。那然后从这里到优马，再从优马到凤凰城，那然后回去，那我们从那里动身，然后在假期，圣诞节假期，我要跟我的几个朋友出去打猎旅行。那我妻子要去探访她的家人，然后我们要从那里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州，一路下去到西部，那然后到该州的南部，经过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还有佛罗里达州，然后从那里去海外。那若主愿意，那只是一个漫长的行程。那我恳求你们带到。那如果我们能享受神医治大能的同在等等，那很好。但还有比那更多的东西随着的。瞧，有更多的东西随着的。那问题是，当你涉及到一些东西时，就会冒犯到人。那人人都相信神的医治，他们马上就会去追求神的医治，说哦，赞美神，叫喊有一段愉快的时光。但那又怎么样呢？那只是钩上的鱼饵，瞧，那只是鱼饵。那钓到鱼的是钩，那钩子就是道。那只要耶稣为病人祷告，他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那我们不是耶稣，但这是他通过我们做工，我们所有人。他不只在一个人里面，他在每个信徒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相信以至于得到生命的。那在那件事上，只要表明不管神怎么在这讲台上恩膏我，但如果他没有在底下同样恩膏你，那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需要我们双方一起，我们双方必须是，我们必须都是信徒，除非神想叫出一些的事来表明他的大能，让你知道，让某件事成就，那让某个试图做一件不对之事的人或什么的，那神要把那个人叫出来。那只要但你必须，我们只要留意那个。那当然有时候神告诉我们一些的事，那人们告诉我，那被告知一些他们不想听的事，那我也不想这样说。但如果是神在说话，那我们只要听从然后悔改。那现在那想一想这些的事，然后祷告。那记住，那这儿我用主的事工来做预表。首先是加利利的先知，人人都相信他是先知，但只有在医治病人时是先知。但当他开始干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他们的遗传时，他就成了一个疯子。那他们说他癫狂，他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最后导致了上了十字架。那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圣经从头到尾发生了同样的事，同样的事必须这样发生，因为那是神，他必须每次自始至终。但你绝不能把信息钉十字架，你可以把使者钉十字架，但你绝不能把他的信息钉十字架。如果他是从神来的话，因为他是信息，使者只是个携带信息的人。那由于我们已经讲了一会儿，那我看了一下表，现在刚好是八点。那我想尽量让教会在九点半散会，那这样你们就能够休息一下，去参加主日学。那明天是一个大的日子，那今天我有两场的聚会。当我年轻时，那对任何传道人来说，两场聚会都确实很累。如果你是全新的讲道的话，那如果你是去那里讲一点知识的话题，你可以一整天每隔三四十分钟就讲一场，也不会搅扰到你。但当你全心放上在会众面前抓住神的灵，那就不一样了。那现在让我们祷告。天父，现在让你的祝福和怜悯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从谈话转入神的道。那今晚让道再次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使教会我们所有的人能再一次看见、摸到、知道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我们爱他，他的同在对我们就是生命。今晚愿我们安息在耶和华的荣光中，认出那是耶和华的荣光，在他的同在中，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愿他现在就为我们掰开这道。阿们。 现在如果你愿意，请打开圣经啊，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那今晚我的题目，那我要称之为去叫醒耶稣。今晚那我的讲题是叫耶稣出场，去叫醒耶稣，叫他出场。那这是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从35节读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叫众人散去，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这是很好的题目，不是吗？就接他一同去，他怎么显明给你，你就怎么接受他。就要接他到船上，也有别的小船和耶稣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他们叫醒了他，说，师父，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起来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经文说他是一样的，风和浪都听从他了。那天耶稣必定是有点累了。那今晚就像我们每次所做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一个什么场合，那还有他在干什么。那我喜欢跟着主，你们呢？那我实在喜欢跟着他，观察他的作为。那想一想，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在，跟从他，亲身与他同在，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亲眼去看，永远与他同在。哦，只要看见他，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只要看见他，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场景。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哪里，在做什么。那麻烦出现了，他是怎么处理麻烦的？告诉门徒说为什么他们做不到。我们发现他在海上，在船尾，他刚过了繁忙的一天，那毫无疑问他的身体疲惫，非常的疲倦了。那他觉得累了，虚弱，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因为他一直在讲道，显示他是谁的大的迹象，向人们做见证，医治病人。那众人，那一些的人欢呼，一些的人发出嘘声。你能想象人们像耶稣那么做吗？那看来好像他们本该更清楚这点。哦，你说的，那今天他们做同样的事，老样子。瞧，如果耶稣今天来还是在同样的事上，跟他那个时候一样，今天人们也会向他发嘘声，称他是癫狂的，就像他们那个时候做的一样。瞧，还是老样子。那他们这么做呢？他们不会明白的，世人从来就不明白神真正的运行，那世人也永远明白不了，因为那是世界。耶稣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人们能在这里看见从主来的这处经文，他们就会认出今晚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你能想象一个从未有视觉、从未看见过的人吗？那你会撞到东西，那你不得不花大的气力，通过别的什么途径来获取食物，但你会撞到东西的。那你有一个触觉，但不是视觉。那后来突然有人开了他们的眼睛，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以前从未见过什么东西。那如果你说，哦，瞧，那应该是你身上感到十分暖和，那是太阳。什么是太阳？是光。什么是光？瞧，他从未活在那个感官中，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撞到的那个东西是某某的东西，哦，那是什么？瞧，他从未生活在那个空间里，这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无法认识这个。那如果神让我们活着，我们的身体活在这里的五个感官里，但还有一个感官，当我们醒来进入那个感官时，那是意象的感官，我们看见那件事， 就是这个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做的这些的事，并试图把它告诉人。那就像告诉一个一生从未看见过的人，他无法明白，因为他不熟悉那个感官。那在福音上也是这样，他们不明白福音，很难让他们明白，因为他们从未生活在那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的感觉到的，那他们会对他有反应，但要说确实的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所以当你透过帷幕看到那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回来想要告诉那些只能通过感觉感受到但却不能看见到他的人，你很难告诉这个人，但你只能尽力去做，那直到我们都能面对面看见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他累了，疲倦了。那我可以想象，他知道第二天加大拉有一项大的工作摆在了前面，那里有一个灵魂正在呼求神。你能想象疲惫不堪的耶稣渡过暴风雨的海面，只是为了一个灵魂吗？但他这么做了，他正确的行事的方式。船在行驶着，耶稣利用这个机会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醒来。他的门徒回去划桨，做他们一直所做的日常的工作。那天的复兴结束了。我想这有点像今天，但我相信这是同样的事。那在这期间，耶稣或许只是在聚会之间稍微休息一下。那门徒回去做他们以前的工作去了。那让我们走进他们中间，我相信他们可能在欢喜谈论他们那天所看见所成就的事。那有很多大事发生了，人们的大麻风得了医治，他们都很高兴。正当他们继续谈论他们教会的工作时，他们教会不是房子，是人组成的教会，他们因着看见成就的事而欢喜。他们可能正在讨论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他所宣称的，他宣称是道，他宣称是道和给那个时刻的信息。那在那之前有一位是道的先知介绍了他，说我的时候结束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职责，就是我当应验的道，从现在起他要彰显其余的道，所以我的时候结束了。那约翰当耶稣出场时，他必须退场。那当耶稣出场时，他准确的来了，准确的行事，准确的照弥赛亚所该行的方式行，做了他所该做的事。那可能是他们谈话时的论题，可能他们中一些人有见证。那其中一个会说，你知道我从未想那么多，直到我开始读弥赛亚应该是什么的经文，因为他将是那位先知。那后来当我看到他掰开饼喂饱那些人时，我明白了另一件事，除了神自己谁能够创造呢？所以那肯定是弥赛亚。那他们说除了神没有人能够创造，神是唯一的造物主。他拿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喂饱了五千人，剩下的零碎收拾了满满的七个篮子，除了耶和华没有人能这么做。那是从天上降下粮的同一位，那是唯一能做这事的，他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显明一个木匠的谦卑样式，一个普通人。这是住在天上的耶和华，没有人能看见他，不可见的神在我们中间成了可见的，因为我们认识的他行了耶和华所行的同样的事。他对他们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弥赛亚应该就是耶和华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若不行以马内利的事，我若不像以马内利一样行事，我所做的事若不像以马内利，我就不是以马内利。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留意我所做的事，这些事见证了我是谁。瞧，这可能是他们谈话时的话题。那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话题，可能他们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那有安德烈，他可以做见证。那彼得可能说了耶稣对他说的话，天哪，他叫出了我的名字，除了神谁能够知道我的名字呢？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是什么？他说出我是谁，他叫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这是从未见过我。那这必定是弥赛亚。我们注意到了，那我们发现他们可能讨论了人们对那事的态度，那可能是他们的下一个话题。耶稣一直在睡觉，到后面休息， 那让我们走进那个场景来看看他们，那人们的态度。那一些人说，哦，一些人相信，一些人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像这样说话的。那这人说什么话，神都证明他所说的。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经文，如果神印证了这人，他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我们就知道神与这人同在。神吩咐我们要怕这人，因为他与这人同在，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要怕他。他们说，那是他们看见了耶稣使风浪顺从之后极其惧怕的原因。他们颤抖，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神，必须是神尊重他的话，他所说的话都发生了，他们就知道那是弥赛亚。那当他们讨论态度时，他们说一些人相信，一些人不信。那在众教会中间，在每群会众中，我们总是发现这点。我们发现有三种人。老师说，不久前我传讲的这点，我相信是在纽约市或某个地方传讲的三种人，那就是信徒、不信者和表面信徒。在这后面的一两章里，我们发现他的会众也像那样，证明了他们确实是那种人。那让我们在这里想一下，信徒还有不信者。信徒是被命定和预定接受神话语的人，他们一看见神的道，马上就满足了，生命涌入他们里面，他们接受了他，那是门徒。他们的头脑对此根本没有任何的疑问，他们一路跟从。门徒是信徒，他们相信。那大多数时候，一个真正的不信者会假装他相信。那不信者就像那七十个人，当耶稣的事工受人欢迎，被人追捧的时候，他们跟随。当耶稣能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预言要发生的事都发生的时，他们很高兴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他说了一些跟他们的信条有出入的话，当他说了一些跟他们所信的有冲突的话时，这七十个人说，这话甚难。耶稣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所来自的天上，又会怎么样呢？那这人跟我们一起睡，这人跟我们一起吃，这人跟我们在同一个脸盆里一起洗脸洗手，这人像我们一样的吃饭，像我一样的睡觉，他也有起起伏伏，说的是从天上来的，对我们来说这太过分了。瞧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无法做到聚会结束就站起来出去了。瞧他受够了，那是不信者，他们无法忍受这点。不过先生，他们离开了，不再与耶稣同行。那有信徒，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与道隔绝。那这有不信的，当一说到跟他们所信的不一致的东西时，那记住圣经教导我们说，不信者会与真信徒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都给迷惑了。瞧那是不信者，但一说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时，他们就走了。瞧那是不信，那完全的显明了，当生命的光在照耀，要使种子生长，它照在石头上有什么用呢？什么用也没有。它照在死的东西上不会怎么样的，它不是给死的东西的。太阳照耀是为了那个能孕育出生命的种子。这本圣经还有主的道，在我们生活的时刻正照在那些抓住永生的人身上，那些被预定看见他的人，对其他的人一点益处都没有。他们里面没有生命可以借着太阳或光生出来。那接着我们发现，他们转过身，不再与他同行了。那时西门彼得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那耶稣在七十个人离开了后，他说瞧，他给了他们一些激烈的教义。他医治施工的日子快结束了，他不在乎，不再医治很多人，他要告诉他们一些更好的事。他说，他开始告诉他们，他在那里向他们启示，他实际上是谁。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所来自的天上，那会怎么样呢？那我们这里有你的出生记录， 你是由玛利亚和约瑟在拿撒勒生的，现在你说你是从天上来的，瞧，我们可不想跟从像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他们离开了，他们走了，那是不信者。但注意，那还有信徒，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出什么事，有多么的艰难，有多么的神秘，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信的。那正像接受祷告的那儿女人们一样，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事能使他们改变心意，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没有事情，不管看似多么的艰难，不管这是什么，这事不发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相信的。那他可能说了许多的事儿，是门徒不相信或不能够明白的，但他们还是相信，他们继续跟随，因为他们确信经文完全证实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我相信今天经文完全证实了神的圣灵在末日的伟大运行，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我相信经文完全证实了这点，我不在乎别人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相信的是真理，因为它完全被证实了。你说布拉内兄，我知道你明白这个，我不明白，我只是相信，我不能明白这些的事，我也不试图去明白。你不能够明白神，他必须是凭信心被接受，信心是你所相信的东西，你无法解释，就是这样，那个才是真理。那周围总是还有另外的一群人，那是表面信徒，那表面信徒那被认为是伪君子。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表面信徒，就是犹大，他是表面信徒。那表面信徒一直跟着，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抹黑这个，他们跟了那么久，就是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找到一点缺陷，然后出去某个地方去揭露的。说啊，我们要找出你耍的什么花招，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耍的是什么花招，那这样他们就能够去模仿他等等。那是表面信徒，那是犹大一党的，那个是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世界到处都还有这三种人，那以前一直都有，以后也会一直都有。那今晚想想，那这里的和将来要听到这录音的，那有这么三种人，总是有这三种人聚集在一起。那一种人获得或失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仍然相信，他们完全信服了。另一种人会相信一部分的道，却不想相信其他的道，那是不信的。然后表面信徒是那些尾随着，那在你周围转悠，直到能找到点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说啊，看到了吧，原来就是这样，我早觉得哪里不对劲了，看到了吧。但真信徒的根本动摇不了他，没有东西能够动摇他们。耶稣站在那里，脸上被人吐唾沫，脸上流着血，头上戴着个荆棘的冠冕，在这周围的全都是讥笑的人群等等。瞧，不信者对此会怎么想？表面信徒把他给出卖了。你发现表面信徒就是那个出卖你的人，他是那个要毁掉你事工的人，就是那表面信徒。但真信徒无论如何他们完全满足了，他们完全信服了，因为他们里面的生命已经成了基督，那是基督，不再是你，而是基督活在你里面。那不管什么，那保罗说，无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死，是生，是危险，是赤身露体，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不管有多少多少这个那个或别的兴起，多少神学博士试图把它给解释没了，除了是给别的时代的，那根本都不能把你分开。你待在那里，你在基督里，不再是你自己了，那是你，你和神单独的在一起。当不信者一找到漏洞，反正他也是想要离开，所以马上他就走了。表面信徒稍微逗留的久一点， 直到他找到了一样能对此大肆批评的东西。那所以总共就有这三种人，他们那时就有这几种，他们现在还是有这几种，他们一直会有的，直到耶稣亲自或神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分开他们的时候。有人说从来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的说话，他所说的话都成就了。那其他人的不信者说他是别西卜，他疯了，这人失去理智了。那你知道有一件大事是撒旦努力要做的，他想要让使者，那真正得到了圣灵的人，想说哦，他们失去理智了。那天我收到了一封的便信，那一封关于这一点的信说，可怜的伯纳弟兄，我们相信他是伊利亚，你知道他失去理智了，伊利亚的衣服落在伊利莎身上，他说那是我妻子，他正带着双倍的恩膏继续着施工。一个女人，伊利亚失去理智了吗？还是他没有死就坐着火的马车被接上天了？行，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有这种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跟这种的东西征战。那一些人说，不信者说，真是别西卜，必定是约翰。他说，想一想，这位行的这一切事的，现在又回到信徒了。说想一想，这位行了我们所思想所谈论的这一切事的，那不同人的表达，我们都是信徒。他说我们相信，确的先生，我们确信，我们知道这已经真实的被验证了。他躺在那里，一个凡人躺在甲板上，有点类似简易房的船舱里，枕着枕头睡觉，我们把他安排在后面睡了。但想一想，创造的神正与我们一同航行，驶过水面。哦，阿们。那些水面很凶险，那你知道，你要是去过耶路撒冷的话就知道，当风暴出现时还会发生这种的事。那我再接给你记得，那些风暴仍然从那个裂口席卷而下，横扫海面，淹死渔民，就像当时一样。那上来时你甚至看不到风暴出现，突然间就出现了。现在想一想，那我们所有人的性命，我们都害怕驶过这个危险的水面。但记住，我们认识的这一位，他是造物主，就躺在船上跟我们同在。我觉得太好了，伙计们，你们觉得呢？他们说是的，阿们，他就在船上，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日子。他们已经看见了证明，确信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讨论了信徒、表面信徒等等的事情，但他们自己已经相信了。他们知道他与他们同在，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他们很高兴拥有他。我也是，你们呢？不管其他的世人怎么说，我很高兴知道他就在船上跟我一同航行在波涛汹涌的人生大海上。阿们。航行在人生庄严的海上，正如他坐着在所有危险的水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枪杀、被杀害、倒闭，不管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造物主，你算什么？只不过是路易斯安那州一团里面有点生命的泥土而已，就是这样。即使你是从德克萨斯州这么大的地方来的，你仍然只是德克萨斯州一团里面有点水汽的泥巴而已。那就是你，绝对没错，而且你还要回到泥里。但是毕竟如果那泥巴里边没有生命，它怎么会行走、呼吸、吃饭呢？想一想，它必须被创造，创造了他的造物主正坐在那泥巴船上航行。阿们。我还没有任何的渴望时，他就把我造成了我，他更能借着我的愿望和他的应许之道叫我复活，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上。我们应该向主，让他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一个弟兄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会看见而振作起来。想一想，他跟我们在一起，这有多安全？航行在这些凶险的水面上，何等安全的感觉！那必定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复兴之后，享用着它的果实。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旅行，我从没听过杰克摩尔弟兄。那我相信是理查德·里德弟兄。那我几年都没看到里德弟兄了。他跟我提到了这里的摩尔弟兄，我说基德逊弟兄， 其中的一位弟兄，我现在忘了是谁，我认识了摩尔弟兄，我下来这里，他可爱的老妈妈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他得了胃病，我们为他祷告了，他当时只能吃婴儿食品，那时候他就能够正常的吃饭了，直到现在。那是何等大的复兴，他成了先导，后来出现了葛佩里，还有罗伯茨、汤米·欧斯本等了不起的人物，勇士。那从那小小的啊，从那场复兴中涌现了出来，行了大事。那天在那里，那大约33或34年前，站在俄亥俄的河岸，那在桥上，那大约5000人或更多的人聚集在河岸上。我大约20岁、23岁、22或23岁，那是我的第一个的父亲。那天下午，我正在给500人施浸，执事领我到水里。当我正在给大约第17个人施浸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抬头看。”于是我抬头看，那比利的妈妈，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只是一起去教会。那6月15日下午2点，那火柱旋转着从明亮的蓝天降下，像那样从空中降下来。那一个声音在那地方上空呼啸着说：“正如施浸的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拥有的信息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摄影师都拍下了照片，我们怎么能相信那个呢？我有的只不过是小学等等的教育，但我相信。那天下午，当我施浸完时，已经累得不行了，他们不得不过来把我从水里边拉起来，河里的水流让我几乎都站不住了。那光降下来，人们拍下了他的照片，登在美联社上，几乎传到了全世界，传到了加拿大。里边弟兄还有一份，我想是从美联社摘录的，一道神秘的光悬挂在当地一个浸信会传道人的头上。当时的正在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市斯普林大街的下方施浸，那路易斯维尔先驱者报照到了他，拍了他的照片，然后传了出去，传到了美联社。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这样呢？但那就是这样的，神这么说了，那就对了。知道我们有这位活的神是何等荣耀的事。那从那里开始，给全世界带来了复兴的火。那现在，伟大的医治聚会和神秘的大事一直在发生。当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时，我说我必须握住你的手，那像那样握着来接触你。那我不想去想该说什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结果，它仍在发生。那你可以看到，那后来主告诉我，你若真诚，以后你必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你们所有的人，你们许多人都记得这件事情。那后来真是那样，绝对没错。此后几年，我上去加拿大的女皇城，也就是李贾纳，那同我们巴克斯特博士他们站在讲台上，一个人走过讲台，首先我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叫出了他的名字，告诉他说他的问题是什么。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在发生，现在到了另一个的阶段，那无法说出来，但他必为自己说话。但记住，在这个大的事工中，他成了复兴的火焰，传到了全世界。那在最近几年，那次复兴持续的时间比我们在历史上知道的任何的复兴都更长。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说在任何时候有一场复兴持续的时间是超过了3年的，但这一次复兴已经有15年甚至更久了，持续不断的复兴。但现在这复兴已经奄奄一息了，仅仅那接着出现了春雨，现在只有一点小尾巴扫过英国，那在那里这最后的一点挣扎也快要结束了。教会再次落入到了老李家当中，形成了这个时代，他必须得这样，吃的必须得那样。那今晚人们只是在吃那场复兴中捡起来的零碎，那些在当时的复兴中出来的门徒也是这样，正等候第二天。耶稣当时正在休息，那或许他是在复兴后来休息一下，就像他6日内造了地球之后在第7日安息了一样。圣经说的第7日安息了，假如或许那正是耶稣在做的事，他在休息。那突然麻烦进来了，只要教会开始稍微休息一下，麻烦就进来了。小船开始摇晃，帆被风刮掉了，水灌满了小船，似乎所有生存的希望都灭绝了。 那虽然他们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事，但当麻烦临到时，那几分钟后我就要结束了，因为要开始祷告队列。我们看见了这一切的事，我们看见人们有赞成的，有反对的。那到了一个地步，人们就有点放松了。我们在谈论耶稣做过的事等等，仰望他将要做的事，那就是人。人总是谈论神做过的事，相信他将要做的事，却忘了他正在做的事。他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看见了耶稣在那里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预先知道事情，告诉人们他们心里的秘密，相信他们就要开始另一场复兴了。但当麻烦进来时，他们却忘了这一切的事。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我们进门所处的地步，坐在同样的地方。然而巴不得我们知道耶稣还在船上，他在这里就跟他躺在那船上的时候一样的伟大，他就像他站在太空中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的伟大，他就像他在红海边与摩西同在时一样的伟大，他就跟他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一样伟大，他就跟他医治麻风病患者叫瞎子得看见的时候一样的伟大，他就跟他在威尔士复兴的日子里面一样的伟大，他就跟他任何的时候一样的伟大，他在这里的船上。麻烦进来了，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发现教会里边争吵纷争，你知道那会毁掉一个教会吗？待在一起，伏在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那对神以及彼此间不可分割的爱与信心。但我们发现那这个供水量减少了，那我在图森居住的地区，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刺儿，你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有刺儿，因为太干燥了。那如果它在这个地区也能生长，它就会有非常柔软的叶子，那些刺儿都是卷起来的叶子，卷得那么紧那么尖，没有一种工具能被打磨得像它那样，没有一种工具能被磨得像跳仙人掌一样，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倒刺儿，一个小钩，一直延伸到末端，你找不到一种东西可以把工具磨成那样的，但大自然界把它卷成了那样，它会跳到你身上，你用不着碰到它，它就会跑到你身上。那罪就是这样的，你用不着走近它，里面就它会跑到你身上的，它会跳到你身上，不要走近它，远离不信。但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刻，所以门徒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大事，让他们可以谈论这事，但当麻烦进来的时候就全忘光了。现在想一想，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有神的道被证实的绝无错谬的证据，知道伟大的圣灵在末日就是时代的使者，他是那位正在向我们证明的，使他所应许要成就的每个应许，每个迹象，每项工作，一切道都照主说他要做成的那样成就的。但人们仍然轻视这个，如果那些的高层接受这个的话，我倒是要离开了，那不可能是神，而又被那些的高层所接受。不先生，不，绝对不，永远不会。如果接受的话，但因为他是在这底下，这是为什么我相信的缘故。瞧，因为他就临到这种地方，神应许要去到这儿。那我们看到一切都吻合，知道我们是在末日，发生了什么事，麻烦进来了。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他怎么纠正我们的家庭，他怎么使我们的父母再次合一。我们看到了那个丈夫与妻子回到一起，他医治了你的疾病，得了癌症躺在那里，你们许多人把肿瘤放在瓶子、水壶和盘子里边带了来，医生作证签了声明，那我有一大堆装满了一箱子，甚至有五个有见证人的死人复活的案例，死了好几个小时之后。瞧，我知道的最长的一个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大约十一点。瞧，对不起，那边有个小婴孩，那妈妈整夜抱在怀里，他下午死了，妈妈整夜抱在怀里，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聚会上，那天下午正要出去，婴孩死于前一天下午，他整夜开车赶到那里，但进不去，他把一个在前一天死了的婴孩冰冷的尸体放在我怀里，我站着抱着那婴孩，只是献下祷告，他的小身体就开始暖和起来，他转过来看， 我把婴孩交给他父母。是的，没错。那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的事儿，而且这些事儿都得到了完全的验证，明确的证实了，那为什么当麻烦进来时我们还惧怕呢？他们正在仰望，他们对发生的事儿做了那么多的见证，但却忘了谁与他们同在。他们忘了，因为麻烦进来。那就像现在我们有了我们无法补救的麻烦，他们试了风帆，风太猛了把帆刮了下来，他们试了划桨，浪太大了桨折断了，他们的小船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许把龙骨或船舵绑住了，他们这么做时就只能让小船随波逐流，小船在风浪中颠簸，你开船时必须乘浪而行，你们开船的人知道不能迎着那样的风航行，开进波浪里，那如果你那样做会把船扎入海底的，所以你必须引导这条船让它随着波浪航行，当波浪翻滚时你随着波浪进去出来，那当如果你不那么样，你的船就会灌满了水，但当一切都断了之后，他们再也无法控制船了，他们只能任由小船漂流，他们这么做时船就满了水，看来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他们全都担忧惧怕，那是何等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应对这样的麻烦了。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对时，惧怕便进来了。我们同样碰上了麻烦，我们碰上了麻烦。那我们国家的问题，国家无法解决。看看我们国家的暴徒们，刚刚枪杀了我们的总统，然后又去枪杀孩子，在我看来那跟枪杀总统的家伙一样是暴徒，这残酷的谋杀，如果在这件事上他被放过去了，他们还会继续做那些事的，他诺跑还会被放过去的，但你看看他们所做的事，全世界都是，即使我们把亚伯拉罕林克放在这个国家的每个教区每个县，他们也还会这么做的，瞧这是我们无法应对的麻烦，那那种的事，那罪、不信和邪恶已经渗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周围生长，把整个的国家都包裹在其中了。我们有教会的麻烦，争论、争吵，好像我们无法应对一样。我们现在有了他们想要做的事儿，他们都聚在一起要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我们无法应对。我们竭力介绍神的道，2000年来基督竭力借着显明自己就是复活，把神的道带回来，他仍然是一样的。他们却拒绝走开了，他们是不信的，表面信徒继续尾随着，一次又一次拼命想要找出点漏洞来，但那是什么？是同样的事儿再次重演。他们本来应该知道神的话，这一切事的解药是什么？是神。约翰福音一章说他是道，我们仍然拥有道，要把我们从这事里面领出来，我们不需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我们不需要这一切的教条等等掺杂到神的道理，我们这里边有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如何驾驭这件事，回到圣经上，回到他的信息上，那是基督在我们中间，圣经活的圣经，你们是书写的见信，活的圣经，神的道借着你活出来，那是我们所需要的。导致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就是这个，瞧共产主义者不是什么大的党，现在只有1%的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1%，99%是自由的，但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起初他为什么兴起呢？因为教会的腐败，正是这个造成的。他们拿了人所有的钱交给教会，活出的生命却还是老样子，他们只不过像其他任何的会所一样，人们对这种的东西感到了恶心厌倦。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诞生的，世俗在这里也是这样诞生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进入这个联盟和我们所做的事儿中，因为他们弃绝了道。为什么他们在教会里举行鸡汤晚餐来付牧师的工资呢？因为他们弃绝神的奉献十一的方式，肯定的。为什么他们接受信条呢？因为他们不想要圣经。为什么他们接受一个错谬呢？因为他们不想要真理。如果一个人跑进地下室闭上眼睛说我拒绝说太阳在发光，他就毫无希望了。 但如果他仍然愿意看，太阳正在发光，如果他想出来去了阳光中享受阳光的祝福很好，但如果他不想，你对他就无能为力了，你会说那人精神有问题了。强在接受与道违背的信条而不接受神话语的人，他有属灵的问题。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他们要了巴拉巴，一个杀人犯而不是道。今天他们接受邪信会，到了谋杀者，而不接受在我们中间被证实了的道。同样的事儿，那是我们所陷入的麻烦。那有时候他的门徒陷入了麻烦，他的门徒像那些身体上患了不治之症的人。或许医生说你得了癌症晚期了，或许你得了晚期的肺结核某种的毛病。我们像他们一样忘了谁在船上。暴风雨来了，那神创造了风，神创造了空气，神创造了水，这都是神的创造，神造了这些。但那脚是魔鬼进入里面，搅起了风浪，那是导致麻烦的，就是魔鬼。那如果神是造物主，起初这样就造了他，那些门徒岂不应该知道躺在那里的那位造物主也能够阻止他们？阿们。神造你是健康的，魔鬼进来了，你不认为身体必须顺从神，像风顺从神一样吗？神造了你的身体，他造你是个人，他给你眼睛，给你健康。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是魔鬼进入了那里。是，今晚神准备要做的唯一的事儿，上一个复兴会之后他正在休息，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人呼唤他。他们本该知道耶稣知道那件事要发生，他知道万事，他知道那件事情要发生，这只是在证明，只是证明要试验他们的信心。我怀疑他是否睡着了，他只是躺在那里，他知道什么事要发生，是，只是等着看他们要怎么办。听见他们在那里见证，哦，荣耀归神，我们确信的是弥赛亚，哦，荣耀，哈利路亚，我们知道那是真理。他说我要看看，好的，撒旦动手吧。看看那里，哦，所有的希望都没了，哦，我们丧命了，伙计，我们能干什么？他们一直在谈论的造物主自己正躺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这位赐给我们圣灵的神，这位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今晚正与我们同在这里。阿们。这位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正在向我们证明他与我们同在这里。过去的允许这个低谷临到这里，只想看看你要怎么做。那是他行这事的方式，要证明你的信心，看你怎么做。跑掉我们圣经岂不是说凡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吗？他完全证明了他过去是谁，今天他也完全证明了他现在是谁，因为他像当时一样证明了自己，他仍是弥赛亚，仍是一样的，他仍是道，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他仍然像他过去一样能辨明，他仍然像他过去一样能医病，他依然能像他过去一样能够创造，他依然叫死人复活，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像他从前一样。他就在我们中间证明了这一点，就在我们的船上。这是麻烦进来了，哦，他们说所有的希望都没了。是，那岂不就像门徒们一样吗？没错，他已经借着道和神迹证明了他是谁，这些完全印证了他就是那一位。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经上指着我所写的那些的事，你就来信我正在告诉你们真理。这何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他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本该知道他是所有创造之物的神，他能创造。那如果他造空气为空气，造地球为地球，造水为水，造物主躺在那里，显明了他有能力掌管这一切。他们相信这点，但却忘记了他在船上，因为他没有在那里一直哄着他们说，哦，继续前进，伙计，这里就要有事发生了。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记住我就在你们身边，现在来了，伙计，让我们来看看，那就一会儿。哦，不，他没有那么做，他试验每个到他面前来的儿女，看我们会不会相信他。是的，既然他造了这些，那么这些岂不都要顺从他们？让我们也记住，他造了我们的身体，身体也必须顺从他。他们不顺从他们，这小船，那我刚才称你是一团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尘土，那正是你们泥土，你是从那里的泥土里边出来的，你也要回到那里。 你里面有16种的元素，一些的水汽，一些的石油，一些的碳酸钾，一些的钙，一些的宇宙光，那大概就是你被捏在一起就成了你。路易斯安那州的尘土，那就是你的全部。但记住，有个东西这样造了你，那位这样造你的来与你一同住在这里面，这样他就能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应该看看那个，记住他应许了，虽然这小块尘土回到这团里面有生命到处行走的泥土，当生命离开时他又要回归尘土。但他在他的道中怎么说的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我要叫他复活，他应许了。当这身体灭亡之后，甚至尘土都分裂了，回到了地上的气体之后，然而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你无法消灭任何的东西，人做不到，没有消灭人，无法消灭任何的东西，只有神能那样做。记住，即使只是一勺灰，神要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尘土必须顺从神的命令，因为神创造了他。如果风和浪顺从神，尘土要顺从他。阿们，醒来吧，他与我们同在，万物都顺从他。当门徒发现自己处在路的尽头之后，他们一些人必定意识到造物主与他们同在，可能明白了，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去叫醒了他，因为他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看见了他符合经文的道被印证了，我们也看到了。那我们没有，那当我们呼叫耶稣时并不难，用不着去说哦父子醒来醒来醒来，哦父子醒来醒来，不不，他们只需要喊说父子，他说我在这里，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他说哦，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就是这样，忘了他与他们同在，叫耶稣出场行事。今天人们说哦，巴不得我能确实无疑的知道那是他，巴不得我能够确定，他们怎么能确定？门徒怎么能确定这点呢？那听着，不是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据我们所知他没有，他只有神的智慧，但世俗的教育，我不，那我们没有他上过学的记录。他是某个了不起的祭司或了不起的名人吗？不，不，我们没有任何那样的记录，他只是个普通人。但他们怎么能够知道呢？那认真听，不要错过这点。他们怎么能够确信无疑呢？我们确信你是基督呢？他们怎么做的呢？因为他们看见了应许的道被印证了，换句话说，彰显了出来，显明了应许的道活了起来，通过了身体投射出来，他们知道神在他里面。彼得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呢，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中间施行神所行的这些的事儿，将他证明出来。尼哥底母那位了不起的有学问的人夜里来见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出于神的，那因为你所行的那些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晓得这点，但为什么他不接受呢？为什么他不能？瞧，那违反了他们的遗传。瞧，不，是的，他们知道他是的唯一方式，是因为他是神给那个日子预言的道活了出来。你明白吗？多少人清楚明白这点，请举手。瞧，他使那个日子的应许之道活了出来，他们便确信那是弥赛亚。这是那妇人说的，他说，瞧，这里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我们知道下一个要出场的先知就是弥赛亚。那这里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告诉我说我有5个丈夫，你们都是那事的见证人。这人此时就坐在城市水井那里，他告诉我说我有5个丈夫，莫非那就是弥赛亚要行的迹象吗？他是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莫非那就是他吗？那是人们知道并确信他是弥赛亚的原因。 那是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的同一个方式，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应许要在这末日再做这些事。那他们钉了他十字架，是的，但他又复活了。我跟摩尔弟兄在墨西哥，我所谈的那个小女孩复活的事，那几天后他们采访了我，那是教会采访的，报社的记者，他们对我说，那如果天主教徒做的，这里我不是用这事来攻击你，那记住我的家人也是天主教徒，那假如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人，饥渴，他们许多人渴求神。那这位记者说，那是一件很著名的事儿，你认为我们的圣徒也能那么做吗？我说如果他活着的话，他说他们死了以后才能是圣徒。我说彼得是在死之前还是在死之后是圣徒呢？瞧这里，保罗是在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是圣徒呢？他行了同样的事儿。他们说啊，你的意见是什么？你是个非天主教徒，不是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是新教徒。他说你不反对，我说我反对，不是反对人，而是反对教会的教义。他说你对教会是怎么看？我说我真希望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只管说吧，我问你了。我说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形式的通灵术。他说通灵术？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怎么能称母亲教会是通灵术呢？我说母亲什么？他说母亲教会。我说先生，罗马母亲教会，这教会组织，它是那组织之母。启示录十七章说它是那淫母，但是我说教会不是在罗马开始的，它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他说神在他的教会中，我说神在他的道中。那所以他说，你说这是你所知道的最高形式的通灵术，你怎么能那么说呢？我说任何找死人代求的东西都是通灵术，所有那些的妇人行走，走在街上，爬过石头等等，向一个被自己的情妇杀死的女人忏悔，把这样的一个女人当作圣徒，就因为她是教会册封的。我说那就是通灵术。他说你们向耶稣祷告，他也死了。我说但他又复活了，先生。没错没错，哦，何等的事儿！瞧，他又复活了。我说我希望没有伤害你的感情。他说没有，没有伤害。我说好的。哦，是的，天哪，我们忘了谁在船上。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因为那些人说他不是那样的，他的事工又把这事推给他们了。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就像比拉多一样犯了流他血的罪，这血在你手上，你洗不掉他。你曾想过这点吗？要是总统的血在你手上，那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办？你知道什么要临到你了？瞧，没错，但比起让耶稣的血在你手上，那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没错，那如果杀了总统的那个人，那或许奥斯瓦德没有做这事，那当然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是谁做了这事。但如果他没有做，如果今晚这人还活着，知道他手上有总统的血，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抓住了他，必须面对最高法院国家的审判，那会怎么样呢？看着那些俯视他的愤怒的眼睛，你知道他可以祈求怜悯，说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我告诉你我是个好人，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没有怜悯，这样面对最高法院是很可怕的事。但当你沾了耶稣基督的血，犯了重定他十字架的罪时，你又该怎么面对神的眼睛呢？那又会怎么样呢？你注意到飞机的飞行员登机之前会怎么做吗？他尽他所能检查每一个的仪器，都会把飞机开出来检查一切，站在那里发动它，发动它，看它会不会起飞等等。为什么？他极其谨慎，如果不留意，他手上就沾了鲜血。看看要动手术的医生，他仔细的检查每个工具，拍 X 光等等。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在他手上了，如果那个人死了，血就在他身上了。他检查一切，要确保血不在自己的身上。没错，他不想要血在自己的手上，人的血不要在人的手上。但你要怎么对待你手上耶稣基督的血呢？那你不能把它扔掉，说我不相信那个，圣经会定你的罪。他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现在就在做公行同样的事儿。不管怎么样，血都在你手上了，你洗不掉的。比拉多试过了， 再多的水都不能把血从他的手上洗掉。他试图把他血递给他的组织更高一级的长老，他说要是你们让我这么做，但事与愿违，他又回到你手上了。你无法把他从你手上除掉，除了接受他，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你能从手上除掉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接到你的心里边，只能这么做。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完全彰显自己，像他在地上时做的和应许要做的，我们确信这就是弥赛亚。现在他在你手上了，在你身上了，你要怎么对待呢？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耶稣说，我必不丢弃你，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他还是照样在那里。他又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说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一点呢？伯纳弟兄，巴不得我能够确定。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现在正等着你叫他出场，向你来证明这点。没错，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叫醒耶稣。不久前他在这里是活的，有一次他医治了你，他做了这事那事，那时他对你是活的，今晚他也是活的。叫他出场，正如我说的，如果莎士比亚在我里面，我就会做莎士比亚的事。如果基督在你里面，你就会像他一样相信神的道。每次魔鬼来时，他都打败了魔鬼，说经上记着说，就是这样站在道上。撒旦知道耶稣相信的道，就离开了他，那么呼求他来证实他的道。哦，证明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是正确的，那么疑惑和惧怕就会像风一样止住。那些风刮过你的思想啊，或许我得不到，或许那不是我，或许他不会做这事。不要这样，这里没有或许，主应许了，他就把所有的或许都除掉了。要是我知道他在这里，那今晚他就在这里，借着他在地上是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应许，证明他仍然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门徒能相信他。大部分人相信说这人癫狂了，那谁都知道不是吗？这人癫狂了，他是某种算命的，是个邪灵，能读人心思的别西卜。某个邪灵就像算命的，耶稣告诉他们的将是亵渎圣灵。那经上接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行。那经上记着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所赐的这一切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有那些应许都记在经上，经上记着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经上记着说，现在让这成就。阿们。叫醒耶稣，呼唤他出场。你害怕这么做吗？你害怕接受神的挑战吗？让我们祷告，我们低头一会儿。在以下的几分钟里，每个人都尽可能的敬畏，不要动，只要安静坐着。如果可以，请轻轻的弹奏风琴，弹某首的歌。主耶稣，求你降下来，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陶造我。现在祷告，主耶稣，我有需要。主啊，陶我造我，我只是一小团泥土。凭主旨意，我再次顺服，等候，安静顺服。凭你意行，主啊，凭你意行。那房子里到处每个地方都在深深的祷告，我要你们祷告。我 是泥土，投我，走我，凭你一心，我再次等候，安静顺服。现在要非常的安静一会儿，只要祷告说，主耶稣，现在使我成为一个信徒，除掉一切的不信。在我叫祷告队里之前，我要你们祷告一下。我儿子说他发了许多的祷告卡，加到每个过道上，每个想要祷告卡的人都得到了一张。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们像以前一样叫队列，老师的队列上来这里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我要你们相信，你觉得你能够认出主吗？你意识到今晚他在船上吗？他在这只小船上，这只小方舟里，信徒的这个小身体里。你们相信今晚他正跟我们一起航行，航行在人生庄严的大海上吗？如果你真的全心相信，请举手说，我相信，我相信，现在我接受的。父啊，你看到他们的手，我的手跟他们的手在一起，我也相信你。现在我们等候你，父啊，求你来，主耶稣。一天晚上，门徒被搅扰了，他们一直在跟某个人谈话，却不知道那是谁。他们说他是那地方的过客，但是一天晚上，当他们关上门让他进去时，他行了一件事，就像在钉十字架和复活以前所行的一样，他们便知道那是主。主啊，今晚当我们等候的时候，请你再来为我们那样做好吗？我们知道我们看见你那样做了，跟着除掉会众心里的一切惧怕。奉耶稣的名，愿今晚我们按手的每个人，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愿这里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每个生病的人、快死的人、心脏病、妇科病、癌症、肺结核、白血病，不管是什么病，主要愿他们今晚都得医治。当他们经过这队列，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时，愿他们认出那不是从人旁边经过，乃是神与人是一体。神进入人里面，离了人神不能够行什么事，那是他所做的，他通过人做工，他把人造成他的伙伴。耶稣站着朝庄稼看去，他说，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他是庄稼的主。换句话说，你们要求我去做我知道是正确的事，但他与他的门徒连在了一起，他们是求的人，他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信。但父啊，我们相信，今晚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再次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你们每个有祷告卡的人，我们要叫你们排队。那我不知道哪里，他们或许在楼上楼下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还有大约半个小时或多一点的时间，那在这里为病人祷告。那现在是九点或过了一点，我们认为我们能做这事并且做完。那叫现在任何人都不要离开，现在大家安静地坐着。那你们想要一场医治聚会，那是我们一直等候的。你们一直在等候一场医治聚会吗？好的，他在这里，医治者就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在这里。那记住，如果主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里，是他让他的一个仆人坐在底下，从我教会来的克林斯弟兄和姐妹送给我的，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穿着这套西装在这里，站在这里，像我站在这里一样，那会怎么样呢？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你知道他不能违背你的不信去医治你吗？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你必须得像现在一样的去相信。没错，你必须得像你现在这样相信的。记住，他已经做了的事，他不能够再做了。瞧，现在这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以外，他把这事放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了。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对吗，传道人们？瞧，对此他什么也做不了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在你的能力范围里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瞧，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但他把这事放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现在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了。 他为了你被放在了那里，主只是指出他在哪里。哦，你说我哦，这对我一直是个困惑，那他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实的，他仍然活着吗？他当然活着了。你是碰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在那犯错时那个定你罪的是什么呢？那个是你相信的是什么呢？那是他。你或许不能睁开眼睛看见主，因为他在圣灵的样式中，是看不见的神，但他住在可见的民中，借着他在那些子民里面的应许之道，使自己成为可见的。现在你明白了吗？那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那我相信神会做这事的。那我爱你们生命堂的人，你们知道这点，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不管怎么样，我尽力这么做。那我有许多的失败，但我尽力这么做。那听着，今晚清醒过来吧，在还没有太迟之前醒来吧，要快快的醒来吧。他与我们同在这里。那现在我要你们每个人，那我从心底里我要尽量叫出我在这房子里边认识的人。那如果我从你旁边看过去，那表明啊，我绕过了你。如果是光在你头上，那我就会绕过去。那我很确定这是朱丽叶斯斯达斯克列夫，那他妻子和家人坐在这前面的座位上，确实我确定这点。那我看到下一个我认识的人，那等会儿刚才我才看到某个人，那我想我认得他是埃文斯弟兄，但我现在找不到他在哪里了。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是的是的，哦对不起，是的。那弗里茨格坐在了旁边，那是坐在这里的一家 MC 一家和弗里茨格一家坐在一起。那这是道奇弟兄和姐妹坐在这里，我认识他们。那我认识这里的这个小女孩，他们中的一个小琼恩，那是埃文斯弟兄和埃文斯姐妹的女儿。我听见弗雷德索斯曼弟兄说阿们，那没人像他那样说阿们。他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的后面某个地方。那弗雷德你在哪里？在哪？哦是的，在那后面。那是伍德弟兄坐在那旁边吗？确实伍德弟兄。好的，那这是录磁带的小伙子坐在这里， Jim McQuarrie。 那是布莱尔弟兄坐在那儿。好的，我想我看到并认识的人就这么多了。那我可能见过你们，你们一些人的脸看上去也好像我见过，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圣灵知道。但是现在那些我认识你，你也知道我认识你的会众。那你只要祷告，不要为你自己求任何的东西，不要试着触摸主，只要为我祷告，好吗？只要为我祷告，那你知道我所侍奉的神，他可能向坐在旁边的其他人施怜悯。那现在你祷告，让我们求问他会不会证实自己是弥赛亚。是的，我相信，那我不确定，但我想我看见摩尔姐妹了。那是摩尔姐妹吗？我想是她，那是她。那她的体重减了一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的原因。但我想我认出了她坐在那边。那现在，只要祷告，大家尽量的保持敬畏。那你们看这边，或低头看，那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祷告。那听着，我要问你们一件事。让我拿今晚这段经文来看，而不是触摸耶稣衣裳的妇人。让我把这点带回到我们所传讲的东西，道。那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更有功效。那是希伯来书四章。它能辨明心中和头脑中的思念和主意，对吗？那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道是应许，道本身是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的，对吗？现在祷告。那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清楚的呢？现在祷告，只要保持十分的敬畏并祷告。我不认得你，那我认识的人，请为我不认识的某个人祷告，是主触摸某个人，让他们能够触摸到。那快点，那我看见他升了起来，在我左边靠墙的地方，在我最左边有一个坐在那里祷告的男人，我不认识他。那光悬挂在他头上， 这男子的一个肺有病，他正在为此祷告。他的双肺做过几次手术。他是个中年人，戴着眼镜，灰头发。他是，你相信吗，先生？我所讲的这个的男人是布福德先生，那是你的名字，先生。现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只要你相信。我一生从未见过那人，那如果谁想见他，请你站起来。那无论这人是谁，请站起来，就在那里，就是这样。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什么，那是什么？那停一下，你能解释那个吗，伯拉罕弟兄？我无法解释。谁能够解释那个呢？我无法解释，我不能。那这里有个女士坐在很后面，我看到她在祷告我看到一个男的走路摇晃，那似乎把手举在空中，他在摇晃，那是他的丈夫，是个酒鬼，一直喝酒，他正在为他丈夫的释放祷告。他的名字是摩根太太，请举起手来。没错，我跟他是陌生人，但那是真的。刚才叫到的女士，请站起来。就是这样，我不认识这妇人。那告诉我，他在那后面摸到了什么？道是什么？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的。你们现在都可以坐下了，欢喜快乐。如果你们想坐下的话，你用不着坐下，随你便，那怎么样都行。只要快乐欢喜，因为主恩待你们了。在我前面有个女士，她病得很重，那或许病得比她自己以为的还重，那其实她是在受痔疮的折磨，痔疮正在变成癌症。摩根太太不是摩根太太，对不起，是安德森太太。如果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你相信这个吗，女士？那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我不认识这个女士，她正好跟刚才那个女士在一排，我能看见她光仍然悬挂在那里，那就是原因。那天晚上，姐妹，你可以坐下。那如果你想的话，要相信，你必得痊愈。这里的伍德先生，我跟他下去肯打鸡打一天的猎。当我站在那地方时，那他的弟媳妇儿不是基督徒，从旁边走过，以为他的喉咙得了癌症。那天早上，我看见一个异象，见一个妇人穿着方格子连衣裙，她穿着红色的外套走进另一个房间，不知道为什么她从旁边经过，脱掉了外套，她又回来穿着方格子连衣裙。我说过来这里，那就这样。圣灵告诉了他那是什么，这就结束了。他甚至不用去看医生了，病就结束了。几分钟后，有个男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他得了心脏病要死了。他说你有客人吗？那这里是说伯纳弟兄跟班克斯在那里。他说感谢归给神。那我进去那里，他躺在椅子上，心脏病发作要死了，主医治了他。两三天后，他说他从此以后心脏再也没有问题了。他弟媳走上来，那进来是儿媳妇，一个年轻的妇人，考克斯太太。那早几天有个得糖尿病的女士坐在会堂里得了医治，我在异象中看见了女孩站起来。我不想叫她，因为她去我们教会聚会。一两天后，她被带到诊所检查，她得了可怕的糖尿病，她必须要再回去做血液检查，然后他不得不放弃工作，他的手臂麻木了等等。我说马吉，当医生检查你的时候，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他们带着去诊所，同一家诊所为他又检查了一次，糖尿病没了。这些事儿一直都有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在发生，因为他是神 他不会失败，你们相信吗？我看见一个男的坐在这里，现在正看着我，他的生命里有一点的麻烦，他得了腮腺炎，他的心里似乎有件事，他正看着我，他的孩子全是男孩，他现在想要一个女孩。你知道那个人也是个传道人，伯德先生，伯德牧师，请举手，先生，那是真的对吗？神应允你的要求，先生。这看到的有多么的简单吗？神住在简易中，你们相信这点吗？在简易中运行，行出他的奇事。你失去了嗅觉对吗，律师？坐在那里的非常真诚地看着我，你在祷告，我能叫到你，你得着了你所求的，你是一个传道人的妻子，没错，你失去了嗅觉，你心里有个很重的负担，你有两个儿子，你正在为他们祷告，没错，你的名字是莱克斯姐妹，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对吗？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你们现在相信主的同在在这里吗？他不是辨明心中的意念和主意的吗？他知道，问问那些人，思维核对一下。如果谁有疑问的话，问问他们。我一生从未见过那些人，薛德先生。你相信神能除掉你身上的那个肿瘤吗？就是这位正转头看刚才得医治的那个人。你相信主能医治肿瘤，使你痊愈吗？你信吗？你旁边这里的这个女士也是身上有肿胀等等，你认为主能使你们两个人都痊愈吗？你们信吗？好的，主能，只要你们能相信。你坐在那里看着我的先生，你相信神能医治前列腺的问题吗？坐在那后面系着黑色领带的，你相信神会医治前列腺的问题吗？那是你所患的病，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没错，好的，瞧，你们信吗？主在船上，他就在这里，他的道正在行，他说他要做的事，辨明心里的秘密，把它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啊，我为摆在这里的这些的手帕祷告，还有这些生病有病痛的人，主啊，他们站在这里听了神借着人说出了有创造力的声音，信心就从一个人震荡到另一个人，愿这些手帕得到祝福，愿那些身上放了这些手帕的人得到祝福，得到医治。父啊，当你的灵在这里时，门徒们，你的跟随者们现在看到你在船上，无需惧怕了，没有什么能伤害的。那你在这里，你是造物主，主啊，但愿如此。当他们现在走进这祷告队列时，愿他们的信心不落空，愿他们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怎么能确定他是呢？你们确定吗？我们信服了，我完全信服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呢？我信服了，我晓得我不知道那些的事。那瞧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里发生的这些事只是小事，那些去那在我家附近跟我一起参加聚会的人又怎么样呢？请举手，弟兄们，如果你们大家还有姐妹们，你们跟我一起参加附近聚会的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那这只是一些小事。如果我告诉你各处发生的事，什么事会发生，下去这里，那我们要遇见一个人，让你试图拦阻我不见他，那不要那么做，因为我应该去，他妻子是某某人，要得医治，我要去告诉他这事，这个穿过大街的男孩要问某件事，我要告诉他某件事，他要做这个那个，像那样不断的在发生，那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人，那是基督，我是一个人，但他是基督。伯兰弟兄，这是什么恩赐？我无法解释，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叫威廉把他让开，就是这样，主只是拿起这块泥土，然后通过他的工作。你们史蒂夫波特的人要相信，好吗？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当你经过这里时就必得着医治。 那异象并不医治你，异象只是证实主的道是真的，瞧你已经得了医治了。异象只是证明主在这里，他仍然是活的道，但至于医治你，他并没有，他只是让你知道主在这里，他已经医治了你。他的血，他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医治了你，他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他拯救你了，他的生命已经为你舍了，他的血流了出来，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通过我们做工，证明他在这里。但你的医治是靠你的信心，你若相信就必定要成就。阿们。那这边有多少祷告卡？那这个过道这边，我让你们走到这边的过道上，那他们一经过这过道上的就赶紧走到那边去，那然后这边过道的走过来跟在后面，那这里这个，那我们会过来这里祷告。那杰克摩尔弟兄他在哪里？那如果叫传道人上来帮助我没问题吧？那这里任何相信主的信息的传道人，相信圣经教导了这些事的，你们完全顺服了耶稣基督今晚与我们同在这里，你们想要来这儿帮助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的，那如果你生命中有东西拦阻你得到信心，那就不要上来。瞧，因为你必须相信，当你按手在这人身上时，他们就病好了。你只是把你的信心跟他们的信心联合起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只是借着接触他们，为他们按手，把你的信心跟他们的信心联合起来。如果你对此有一点点疑惑，就不要那么做。瞧，进入祷告队列的每个人，如果你有一丁点的疑惑，怀疑今晚你会不会得到医治，那就不要进来，那只会使你更糟糕的。瞧，你只会更糟糕的。瞧，那不要进入祷告队列里，等到明天，明天的某个时候来，当你有了信心的其他的时候，那不要进来，因为这只是给那些有信心相信之人的。现在我让你们传道的弟兄上来这里，那当我们为病人祷告时，跟我站在一起，你们在台下的现在下到前面这里来，下到过道前面来，因为我们无法把患者把那些轮椅等等带到过道上，那我要走下这里为他们祷告。那下来这里，你们在后面全心相信了任何的传道人，那你若真诚，那你真的想要，你相信它会发生，明白吗？如果你相信，那他们也相信，那么当你按手在他们身上时，事情就必定会成就。如果你们双方都信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了，在这里排好队，弟兄，你们每个传道的弟兄朝这个方向排两列，那让你们下来这边接点，那这样他们就能从那过道过去。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这里这些人要回到中间的过道上，那请你们在这里让出路来，我的弟兄们。那如果可以的话，很好。我想我们应该为这样一群人而感谢主，他们面对批评或其他等等的事情，仍然愿意站出来，持定他们的立场，说我相信。阿们。我为这样的人非常的感谢神，我很高兴能够跟他们肩并肩，跟他们心连心，跟他们情连情，跟他们信心连信心，围绕生命的粮和神的道，我们是一起的弟兄，在天国与耶稣基督同受产业的。那这些人可能不能站起来啊，使道那是个恩赐，只是一个恩赐，要在末日显明最后的迹象，那绝对是他要做的事。但这些人绝对有同样的权利为病人按手，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那我或者奥罗罗伯茨、汤米海克斯、那汤米奥斯本或其他任何人，他们靠着同一位神有同样的权柄，因为他们是同一位神的仆人。那当你们会众，那我让普莱斯弟兄啊，或某个人或摩尔弟兄，那你要来帮助我们祷告，或要留在啊，好了，他去把麦克风拿下来。好了，现在我要让普莱斯弟兄，那当我们经过这里时，要瞧，我们把这事解决了，那这就是了。你用不着摇的，用不着只要说主神呢、啊，我相信。瞧，他此时是醒着的，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他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我感觉到了他，我知道他在这里，因为我看见了他的证据，他行事的方式。想一想，造物主自己，造自己今晚在这里成了活生生的证据，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正在整个房子里到处运行， 他可以站在这里继续叫叫叫叫，但我猜八或十个人或更多人从队列里被叫了出来，那就足以证明他的同在在这里了。那普莱斯利兄，那如果可以，我想会众十分轻柔的唱至大医生现今可见，蛮有同情的耶稣。如果耶稣死了使你能够痊愈，他肯定对你生病蛮有同情，他同情你，因为你病了。那当你经过队列，属神的人要为你按手，我要站在这里，在我的位置上跟这些属神的人一起。那从这边过来，那乔，现在不要忘了这点，认真的想一想，当你经过队列时，要像这样让你的信心锚定。当我走到那队列的那一头时，病就结束了。我要走下那过道，我站在这里，我生病了，我在这里受到搅扰，我站在这里惧怕，我站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医生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当我下去那里时，我要把手举在空中，感谢主说我好了。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现在我，那许多时候当你看着人们的时候，那他们非常的敏感，特别是生病的人，他们在观察你。这里眼睛是通往灵魂的门，那就是耶稣领他们出来的原因。那当然，那样得医治的人数不会像花时间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那么多，但叫我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行，你不能那样为他们祷告。但现在这样的方式是你必须用你的信心去来抓住。那不要说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没有人能够解释，但我们相信，因为道这么说了，被印证的基督与我们同在这里，呼唤他出场。当我们呼唤他时，他会怎么做呢？他向我们显示，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只要相信，只要全心的相信。我们现在低头。普莱斯利兄，那或他们这里的哪一位，那普莱斯利兄会指引队列，那每个人经过后再回到座位上，我们唱至大医生。那我们要祷告，那大家在开始之前我想祷告，现在让我们祷告。那记住，彼得当他被叫到多加的家里时，他在一个角落里祷告，然后起来走过去，按手在多加身上说，多加起来。天父，我们也这样祷告，你在这里，你显明了自己，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你医治我们很多次了。此刻几百个人要从地下室从各个地方过来要得医治，他们要进入这祷告队列，这是你的仆人们，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要行你所应许的事。我们在这里要在这些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经过队列时按手在他们身上，主要愿他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要唱这首甜美的老赞美诗，至大医生，那是你主。现在我们要去到主所说的根基上，我们的信心正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心脏里跳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是信徒，我们站着是一支大能的军队，我们要去迎接撒旦的挑战，我们侍奉耶稣基督的名迎战他。好的，普莱斯利兄，那现在大家都低头祷告，那一些人来唱至大医生，祷告队列要往前走，普莱斯利兄来领唱，在会众经过的时候指引他们。主祝福你们。波兰弟兄和传道人为病人祷告，普莱斯利兄和会众唱至大医生，磁带空白。有一次耶稣说，你们知道我向你们所做的事吗？只要多少人相信，手按在他们身上，队列经过那里，事情就准确的照耶稣说成就的方式而成就了。你们相信吗？主的道不可能失败，因为你们说了这话，因为你们见证了，你们相信。我要全心的相信这点，说全能的神使你们痊愈了。瞧，因为我知道这是经文，是真理，我相信每个经过队列的人都会完全得这医治。现在你要怎么对待呢？不要怀疑，把你的记号持守在你面前。你的记号是什么？在你心里的圣灵 你经过了队列，事情必须发生，绝不会不发生的。不管你以前经过了多少的队列，这个就是了，这就是时候了，这就是时候了，病结束了，问题解决了。只要忘了你生病，不管是有什么病，病痛或任何的东西，神必为你看过这事，你相信吗？阿们，我全心的相信。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起立，那像这样站起来。那正如弟兄在他的小册子上说的，那我今天看了，举手是全世界投降的标记，我交托一切。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交托一切，我交托一切，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都交托我救主基督，我交托一切。耶稣，我的旨意，我的疑惑，我的信心，我的心，我的身体，我的疾病，我的生命，我交托一切，都交托给我救主基督。天活在他面前。当你举手时，你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我交托我的信心，主啊，我交托我的一切，我得医治了。交托一切，一切都交托我救主基督，我交托一切。主奇妙吗？那想一想，我们是真心的，一切都交托了。我不再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像我过去那样思想，我只像你一样的思想。你应许了我得医治，我思想这点，我交托我的思想，我不再想我的疾病，我不想我得的病，我不想任何的东西，只想你说过的话。那就在你面前站着一个跟你几分钟前一样的人，你在这里病了，但有一个健康的人站在那里，耶稣基督正在召你去到那边那个健康的人那里。你只要凭着信心闭上眼睛走进那个健康的身体里，瞧，只要继续前行，只要继续走。我交托一切，主祝福你们。我交托